永续不是一个口号，永续是一种生活方式。欢迎收听永续生活家，在这里我们一起聊永续，聊生活，聊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田。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聊食品及日用品的包装这件事情。当我们走进超市的卖场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蔬菜水果，不同的商品会用不同的包装方式。那假设今天啊，有一份你想买的东西，它有两种不同的包装哦。一种呢是用塑胶袋或者是塑胶的盒子包得好好的，那另外一种呢，它可能是完全没有包装，只贴了一张小贴纸啊，或来标示它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不知道大家会倾向购买哪一种呢？这个选择啊，其实是会根据时代变化而演进的。也许对部分的人来说，包装精美代表了高级品质保证或者是用心，但现在的人其实越来越有环保意识哦，而且对垃圾问题跟环境污染也越来越有概念，因此过度包装这件事情呢，开始变成一个负面的形象，让人在购买的时候呢，开始产生一些疑虑。而食品塑胶包装的普及跟泛滥，其实是源自于美国超级市场在零售店革命中的崛起。以前人们要购买食物的时候啊，你如果要买鱼，你就要到专卖鱼的店去买；你如果要买面包，那你就要到面包店去买；蔬果呢，就要到蔬果摊去买。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超级市场就开始出现在这个社会上。然后1960年代亚洲像是日本等等的国家，超市也慢慢的普及。那超市是什么样的地方呢？超市它最大的特性就是各式各样的商品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全部买齐，而且呢，在超市里面我们可以自由慢慢的挑选我们想要的东西。同时呢，类似的商品它可能会有好多种选择，像是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产地、不同的配方等等。也是因此啊，商品必须要有能够吸引目光，而且让人家想要从货架上拿起来的醒目的设计。同时呢，要把这样的商品大量陈列在货架上面，让顾客自己挑自己想买的品项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有印着商品资讯的包装才可以。那另外呢，在这样的贩卖形式底下，食品包装也开始被要求具有隔绝空气跟水汽，以确保内容物品质的功能。因此过去散装贩卖的生鲜食品，像是鱼类跟肉类，就开始被放在保丽龙制的托盘上，而且呢还用保鲜膜再另外做包覆。就是在这样子的零售需求之下，透明托盘、饮品用的杯子、微波食品用的微波包装等等，各式各样的塑胶制容器包装就纷纷问世。那在1970年代前后啊，超市开始提供塑胶提袋，同时呢，速食店也开始提供一次性饮料杯、吸管、汤匙等等的工具。接下来在1980年代前后，饮料用的保特瓶开始出现，同时随着便利商店跟微波炉的普及，让可以微波加热的耐热便当容器也充斥在大家的生活当中。这样的普及呢，也跟社会的演进息息相关，因为人们开始从在自家做饭变成呢买便当、买外带，而这种饮食习惯的改变呢，同时也跟女性进入职场的家事分工合理化以及核心家庭增加后个人用餐习惯改变等等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包装的普及也和经济圈范围扩大、冰箱的普及有关。在塑胶普及以前啊，大部分的地区呢是地产地销的小范围经济圈，当地的食品和日用品都是在当地生产，食品呢也只会短期保存，购物的时候通常大家也只会买当天需要的份。但是现在的社会啊，通常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因此呢，我需要长时间可以维持品质，而塑胶包装呢，就满足了长期保存、长距离运送的需求。而由于超级市场跟便利商店提供自助服务，所以物品也就需要个别包装。冷藏食品需要使用保鲜膜，冷冻食品要装塑胶袋，最后呢，就导致塑胶垃圾像山一样堆积起来。 综合上面的讨论啊，我们可以整理出其实包装基本上有三种功能哦，包含保护、便利以及沟通。所谓的保护就是要避免物理性的损坏，避免食物变质，像是生鲜食品用托盘或者是保鲜膜等等，就是这个目的。另外呢，便利性是为了易于携带以及食用，避免过多剩下浪费，提供不同的大小分量包装，以供不同的消费者做选择。而最后沟通呢，指的是提供正确的资讯，包含营养成分以及保存方式等等的，甚至还有销售方面的考量，像是广告讯息。事实上呢，以上所提及的功能可以说是现代食品销售的必要方式，但是是否只有塑胶包装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呢？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到底是那个包装本身，还是包装为我们提供的功能？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同样达成保护、便利及沟通的目的，但却减少使用包装的材料呢？我想现在泛滥的塑胶包装最大的问题会是一次性使用的问题。虽然包装可以快速满足我们的消费的需求，但是一次性塑胶包装产生的大量垃圾已经被证实造成环境及海洋的负担，而在这些一次性塑胶当中，会不会有某部分其实是不必要的包装？会不会有某一些啊可以被重复使用的材质，甚至是不同的商业模式所取代呢？我们的研究团队呢，在去年曾经就这个问题与绿色和平组织合作，针对用裸麦以及重复使用的包装取代一次性包装的潜力这个问题进行深度的研究。那我们发现呢，在这一些一次性塑胶包装废弃物当中，食品包装占了很大的比例。根据统计，大概有超过 60% 的塑胶包装是用在食品跟饮品上，而且这些包装呢，有超过 95% 在只使用一次的情况下就被丢掉。那因此呢，我们就试着从超市里面挑出几个品项，我们认为它也许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也许可以被减少的。这些品项呢，包含食品类的水果、蔬菜、蛋跟米。为什么挑这四项呢？因为这四项是比较没有变质或者是卫生疑虑的，特别像是水果跟蛋啊，通常它自己已经有一个类似包装的这个形态存在了。所以呢，这几项是有潜力进行不包装直接裸卖的食品。另外，饮品及清洁用品啊，像是瓶装水、瓶装饮料、沐浴用品、洗衣精、清洁用品，这些品项呢，则可以考虑用重复填装的方式进行贩售。也就是说，它可能在店里面有一台机器，像是补充包或像大家熟悉的饮水机一样，可以由店家提供，或者是由买家自备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瓶罐来装填补充购买。那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用重复使用的容器来取代一次性的容器。那在我们调查以上的十类的商品当中啊，在全台的超市塑胶包装的使用量，目前的用量，假设我们没有去改变贩卖的方式，那它在全台湾光在超市通路就产生了15000公吨的包装垃圾，那这个包装垃圾也等于38000公吨的碳足迹。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数字哦。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垃圾到底是多少呢？就是代表说超市每年产生的这个塑胶垃圾相当于4400多台的垃圾车的垃圾量，以及15000户的家户年碳排。其实这个是一个蛮惊人的数字哦。而如果我们尝试去改变这个销售的模式，或者是容器提供的模式，那这些垃圾到底有可能减少多少呢？我们透过问卷调查哦，去实际估算有多少比例的消费者愿意使用租借容器或者是自备容器的方法购买裸卖的蔬果、鸡蛋、米等干货商品，以及呢，有多少比例的消费者愿意用重复填装的方式，以可以重复使用的容器来购买饮品及清洁用品。那我们结果显示，其实有超过50%的消费者 愿意购买完全裸卖的蔬果，或者是用租借容器把这些东西买回家。另外呢，清洁用品的部分也有 20% 到 30% 的消费者愿意尝试使用自备容器或者是租借循环容器来填装购买。如果我们将这个意愿值啊与那个产品的销售量以及包装减少的使用量来叠加计算，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如果今天超市它愿意采用裸卖以及重复填装的这样子的销售模式，可以减少的垃圾量是高达 53%， 那碳排放量是可以减少 57%， 那我想这是非常可观的效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这样的改变有可能吗？会不会太理想化了？但其实这样子的改变呢，已经透过法规以及一些新兴的商业模式在一些地区慢慢的普及了，所以这并不是天方夜谭。举例来说，法国啊开始规定今年2022年开始，包含小黄瓜、马铃薯、红萝卜、节瓜、茄子、花椰菜、苹果、梨子、柳橙、柑橘等等的总共30种蔬果，规定说不能够再使用塑胶袋包装。那他们这样子的规定哦，预计可以减少10亿件的塑胶垃圾。而且在2026年呢，他们更是要强制所有的蔬菜水果都不能够再用一次性塑胶袋包装。大家可以想想看，为什么是规定这30种蔬果？而且我刚刚念的蔬果有什么特性呢？其实你发现通常这一些都是本身保存上比较容易，那甚至是有皮的蔬果，他们其实判断说这样的蔬果根本没有包装的必要跟意义。而且当然呢，法国肯定有相关的配套措施，而且很明显的不用一次性塑胶包装已经在当地形成了共识，大家开始觉得没有包装的蔬果也很好。另外还有一个德国的例子啊，大家知道德国是一个啤酒大国，而且在德国这个地方它的地区的独立性是非常高的哦，而地产地销的文化呢在德国也是根深蒂固。德国制造了很多在地品牌的啤酒，而这个啤酒就不需要远距离的运输，而且普遍呢是使用玻璃瓶来盛装。德国呢也就推动优先使用可重复填装容器的政策，在2000年呢，饮料的可重复使用容器的使用率呢就达到了 66%， 而宝特瓶饮料呢或者是特别是啤酒瓶的饮料的价格哦，通通都额外加上了回收押金。而这个押金瓶啊，你只要拿到回收机后，你就可以领到这个押金的退费。它有点类似啊，就是台湾的那个米酒瓶啊也有押金的机制嘛，但是把这样的机制呢普遍普及到大部分的饮品当中，那这样子的消费的观念呢也就在饮品中开始扩张，而且不只停在饮品当中哦。在德国他们有市场调查，那有发现说 80% 的德国人呢认为蔬果的包装是多余的。那如果把这个数字跟我们做的调查做比较，台湾 54% 的人说愿意购买没有包装的蔬果，诶就发现诶德国人好像对那个蔬果塑胶包装的意识是比我们还高的。那这边也可以见到两个国家的意识上的差异。那除了法国的这个蔬果不准包装的法规，以及德国在地啤酒使用押金制循环玻璃瓶的案例以外呢，其实在欧洲的很多国家也开始有就是减少包装或是没有包装的商业模式，商店开始非常的普及。举例来说，在2007年英国有一个叫 Unpackage 的商店开张，那这个商店呢它的所有产品皆没有任何的包装，那它是一个世界上散装商店的先驱。另外2009年在意大利呢也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零包装的商店开张了，这个是一个零包装而且它是可退货的商品专卖店哦。那厉害的是它店内贩卖商品的品项已经达到1500种之多。接着呢，在2014年到2018年，法国、德国、荷兰都开设了零塑胶超市。它的特色呢，包含有机食品、称重计价，以及它的员工训练是具有丰富的商品知识等等。最后，2017年呢，法国的家乐福 他开设了自备容器的卖场，是跨国大型量饭店转变商业模式的先驱。所以我们从这么多的例子可以看到说，这个商业模式的改变其实是非常有潜力，而且很多国家都已经实际开始执行的。如果你是一个环保的消费者，你可能会听到上面的资讯觉得非常的兴奋，但如果这个时候你是一个店家的老板，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样的贩售方法真的可行吗？会不会增加我的很多成本，降低我的商店的商业利益呢？但是其实呢，无包装的贩售也是可以有商业的好处的。除了环境益处以外，这个无包装的贩售方式或者新的商业模式可能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根据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估计啊，在全球光是将 20% 的一次性塑胶包装改以重复使用的包装方式，便具有至少$1,000,000,000的商机哦。这个商机包含了绝佳的消费体验、更高的关注度、提升品牌忠诚度以及减少企业支出等等。具体来说，重复使用的包装方式哦，有以下几种开发目标。那我觉得其中比较重要的，可能第一个是所谓的建立忠诚度。为什么呢？因为重复使用的包装啊，你需要归还包装嘛。那在归还包装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透过回馈、红利等等的方式，让消费者呢对品牌产生认同感。而且呢，当他需要下一次再来退品的时候，他就还需要再一次回到这个地方，那就可以再一次购买这个商品。另外还有可能的好处呢，叫做质感设计。因为呢，以前如果你是用一次性包装，那你会预期这个包装它用了一次就丢掉了嘛，那很难在这个包装上面下重本，然后让它是一个很好的质感。但是呢，如果今天是一个归还式的包装，那这个包装它被制造的时候会希望能够更有设计感，让大家可以更好的重复使用它，那这样子的消费经验呢就会有机会可以提升。举个例子来说啊，如果大家喜欢吃冰淇淋，如果我们今天去超市买冰淇淋回家，通常冰淇淋是装在纸盒或者是塑胶盒里面嘛，那看起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漂亮，但是呢，哦，因为为了把东西带回家，你还是必须这样的买。但欧洲有一个公司哦，它提供一个服务，就是一个用循环的容器盛装冰淇淋，也就是你买这个冰淇淋回家，你吃完之后啊，你可以把这个冰淇淋的盒子退回去，然后得到押金回来。那这个冰淇淋的盒子呢，它就是用不锈钢做的，而且做得非常的漂亮。哇，你感觉拿着那个吃东西，东西都变得特别好吃了。所以放弃使用一次性包装，那个容器的质感是很有潜力可以再继续提升的。另外家用品、日用品、清洁用品等等的，也通常是放在家里看得到的地方。如果是使用循环的容器的话，就更有机会可以设计成一个更好的容器形式，那让你放在家里就更美观、赏心悦目。那在建立忠诚度以及质感设计以外呢，还有一个可能的好处是客制化以及个人化。如果呢，你以就是重复填装循环容器的形式来购买，那消费者呢可以自行混合不同口味的饮品啊，或者是不同的配方的日用品等等的，那这个选择就不会受到你那个包装的限制。除此之外，这样的消费模式呢，还可以跟 AI 资讯整理做一个结合。你可以透过 APP 的界面呢，作为收集资讯的途径。那因为这个销售过程牵扯了消费者的关系，那退评你可以间接去调查这个消费者他的购买倾向，而建立顾客的资料库，以拓展企业的触角。另外呢，重复使用的商业模式可能还可以造成降低成本或者是优化模组化的功能，所以它有可能的好处绝对不是仅局限于环境面，也可能在经济面或者是社会面也会带来一些帮助。我自己呢也曾经带着各种瓶瓶罐罐啊去无包装商店消费哦。那我去的那家店呢是专门卖谷类和果干的商店，而对我来说，我个人觉得无包装商店最大的好处就是分量以及内容物的客制化。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想煮红豆汤，可是超市里面卖的红豆啊都很大一包， 但是在这个无包装商店啊，即使我只想要买个30到50克也没有关系，因为它就是完全是裸卖的。另外假设我想要买芒果干、凤梨干、柠檬干等等的，我会用这些果干去泡果干水来喝哦。我可以每一种都只买个一两片，然后自己决定要买多少，完全不需要担心单一个买太多或者是吃不完浪费的问题。另外啊，像是果酱、花生酱等等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看到那种很吸引人的抹酱类啊，就非常想要好像都带回家试试看，但是常常一不小心一整罐就在冰箱放到坏掉，或者是一大罐你吃几天就腻了。但是这一类的称重商店或是无包装商店啊，让我可以根据需求购买，甚至自由组合，能够更弹性的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台湾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无包装商店问世了。根据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的统计，全台大概有20间左右的无包装商店，最多呢是在双北，那像是我所在的台南呢也有5间。因此不论哪个地区呢，这种环境友善的消费模式有越来越被大家接受的趋势。希望今天呢这个主题的分享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生活中每天遇到的塑胶包装的存在的目的以及必要性。在这层理解之下呢，可以做出符合永续生活的消费选择。而我也相信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可以让企业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商人会不断推出让消费者买单的东西，而如果我们持续选购没有过度包装的商品，去无包装商店消费，那这样的经济模式就会越来越流行。而就像现在大家对于自备环保杯或环保袋都已经有了共识，慢慢这样的共识呢也可以扩及到其他的食品或者是日用品的部分，那相信我们呢一定可以用消费行为来推动企业做成改变。那鼓励你找找你身边的无包装商店试着去消费看看，这样子消费体验也许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永续生活家，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持续关注我们下次见喽。